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在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可以说这句话是贯穿整本圣经，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以说是基督教最具体最特别，尤其是关乎每一个人救恩的事情。因信称义，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也是在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上的分别，就是不是凭着行为称义，而凭着我们的信心可以在神的面前神算我们为义。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它的出点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十五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许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注意他故事的发展而忽略了这句话，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刚才读的时候，因为节目单已经告诉你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因信称义，亚伯兰与因信称义，我不晓得在你读经读到十五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就是在十五章第六节那里啊，那里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用一些异象给他表明，给他看见说，你数算动天，天上的星星，你能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的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底下一句话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么一句带过去了，而且以后的发展似乎没有立刻看出这句话所产生的力量和价值。弟兄姊妹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年日，犹太教有了其他的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律法的出现把以色列民族带在一个成为有经典的民族 A nation, a people of a book， 因为有一本经书在他们手中，他们和世人不一样。犹太人也以此自持，自以此自傲，他们说我们是有神的话语的民族，所以在这里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借着律法要走到一个特殊的地位，但是逐渐的他们离开了正路，变成用行为，就是遵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以为说遵行律法可以活着。事实上申命记也说，你若因此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要他们遵行律法。所以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有相当强的借着律法借着条文来统治的民族，他们整个民族在犹太人思想中间律法是必须遵守的。但是逐渐的他们以为遵行律法是他们得救的原因，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也在律法主义在法利赛主义里面立志遵行大小的命令大小的诫命。但是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开始改变，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我们读到他信主的经过。当他信主以后，他认识了耶稣，重新来思想旧约里面，他才发现早在创世纪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神已经把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着神的话语在神面前得着蒙恩地位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恢复神信心的原则。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也许忽略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对全世界的影响。世界上有三种宗教到今天是共存而彼此增进，当然还有其他的多神的宗教不在其列。在一神的宗教独一神的宗教中间，犹太教是一个，基督教是一个，再有回教。你有没有想过 亚伯拉罕影响的三种宗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当然犹太教到今天仍然尊重亚伯拉罕，是他们一切信心的始祖，开始这样。到了以后，基督教耶稣基督救恩出现以后，经过保罗所说明的真理，把我们从犹太教的律法主义里面释放出来，叫我们凭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可以亲近神，而且这个亲近神的经历是超过了犹太人所能想象所能明白的。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而一直靠着律法称义。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开始之前，先有了阿拉伯的民族。当然在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还没有开始，但是亚伯拉罕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以实玛利的祖先，所以这个也是直接影响了回教。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信心相信与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上个礼拜我和一位学者在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提到回教，我说正好今天我们主日要讲因信称义的道理，而回教里面并没有因信称义，他们所争执的是亚伯拉罕属地的财产应该归给神，是归给以实玛利呢，还是归给以撒。这个信息我们在以后讲到亚伯拉罕的失败的时候再重新提出来。但今天早晨我们要回到上一两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亚伯拉罕整个故事的发展。我答应弟兄姊妹们，跟弟兄姊妹们说，从今年开始我们要讲一点旧约，但是事实上不是单单讲旧约，而是要讲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新约也读，因为比较容易明白，跟我们信仰直接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历史的根据，那就是根据神对于以色列民族所有一切的旨意，特别在亚伯拉罕身上。当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属灵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关系，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因为看见亚伯拉罕跟我们信心的关系，他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是一切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跟随亚伯拉罕终极跟随他的脚踪去行的人的祖先，包括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特别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必须回到创世纪十五章。那创世纪十五章一开始讲了几个字，这是以后。两个礼拜以前我讲到亚伯拉罕帮助拯救罗德，讲到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的高地，讲到他跟麦基洗德的关系。其实麦基洗德这篇信息并不是很容易讲，因为当中有很多难解的事情，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有许多难解的事。但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向着神的忠心跟他自己个人的操守，亚伯兰成为一个守正不阿的人，他也知道他不能向索多玛王敬拜或者拿他的任何的东西。他那句伟大的话说，免得人说我从索多玛王得到的富足。因为亚伯兰相信神祝福他，根据十二章神说我要祝福你，所以他认定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他一切祝福的源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不光是一句话而已，他真正的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无论是设立祭坛，无论是求告神的名，无论是与主同住，都是他信心生活的表现。所以亚伯拉罕不是那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几千年以前他有什么好像特别过人之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简陋而我们今天生活不能明白的。但我们今天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一些基本属灵的需要仍然是我们需要得到满足的，就是和神中间真实的交通。神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呼求他的名，进入于他的联合和交通。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如今可以奉我的名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说到我们和信心的生活，我们天天过着帐篷的寄居生活，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今天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跟我们的关系实在不远，因为我们都在信心中间效法他的脚踪。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 就是亚伯兰跟四王五王征战回来之后，虽然战争的场面不像现在，可能还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人力对人力的攻击，杀伤力是限制于他的刀剑所能够得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当他杀败四王回来之后，他跟四王中间有了一种有一些说不清楚的瓜葛。我想亚伯拉罕的处境是特别的。亚伯拉罕的处境，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知道，神向他显现之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可见亚伯拉罕可能会惧怕。为什么会惧怕？简单的原因，因为他自己树敌。虽然拯救罗德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是必须做的，可是这么一来，他跟四王中间产生了敌意，树立了敌人。亚伯兰并不是很多的人，连他家中生养壮丁不过318名，当然是精练，生养精练，很有作战能力的，所以把四王打败了。但是他要提防，他要提防会不会四王重整旗鼓再来攻击。他连五王都可以攻击，这五个城包括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包括索尔，他们都背叛了基大拉玛之后，一年之后报复就来了。所以你说亚伯兰要不要惧怕？所以亚伯兰处境是相当的危险。但是亚伯兰怎么样？这里神向他显现，神在异象中间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会思想，我们会想到底亚伯兰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怎么遇见神，神怎么向他说话，神怎么对他说话，命令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区。不明白，不知道神以什么方法向他说话，不知道，不明白，而且也猜测不了，是以人的形状形象在他面前呢，还是借着第三者向他说话，神亚伯兰以为是神对他呼召，不知道，还是神直接向他的心说话，不知道。这里一句话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看见神，虽然这个看见不是一定今天我们一肉眼中间这样的看见，但一定是看见一件什么东西。有一些学者，圣经的学者，有一些人在研究异象的形成。当然我们人的思想脑筋会有许许多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可能是看见幻象，不知道，但是竟然在这个异象中间神对他说话，就好像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有大光发现他，他也看见异象，在那里神对他说话。保罗特别提到他没有看见神的形象，但听见神的声音，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些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超然的事情会发生的。我们永远不能拒绝神干预他所创造的宇宙，神可以进来。所以这里有个哲学上的问题，神虽然创造了万有，他不在万有之内，他在万有之外。那你说万有之外是什么？不晓得，实在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迷思，是不能解决逻辑的问题，超过人的理性知道的。但是我们既然称他做神，神一定是超过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他可以随时凭着他的旨意进入而干预人的生活，干预人的行动，干预人的思想，干预人的言行，神可以干预。我们不能拒绝神向人干预。当然今天许多人拒绝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对人说话可以说对牛弹琴，没有反应。可是当时亚伯兰看见异象，神在异象中间对他说话。我再说，神可以干预，但是不是实时干预。借着亚伯拉罕他却干预进入了世界，借着麦基洗德他也进入了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所以这里不要以为太稀奇，虽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不明白。神是前后一致的，旧约里面他怎么可以在异象中间说话，在新约里面还是可以在异象中间说话。并且今天圣灵的恩赐中间，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事情，超过人的解释。在这里神在异象中间对亚伯兰说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惧怕。你知道圣经里面不要惧怕的字样出现了366次，有多的一天是为闰年的，感谢主。 去年是闰年，今年不是闰年，但无论如何不要惧怕，成为神向人显现常常说的一句话，你不要惧怕。耶稣复活以后向的门徒也是说不要惧怕，平安，不要惧怕。神常常用这样简短的话来表明他的同在，并且带来安定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人心。如果亚伯拉罕因为宿敌的缘故他有惧怕，神早就知道，所以向他显现第一句话就这样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当然是一个具体而代表意义非常清楚的。什么叫盾牌？盾牌就是抵挡一切仇敌的攻击。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古时代还是圆桌武士是吧，各种骑士带着盾牌铁马，这个盾牌是挡住敌人的攻击。所以这里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不仅这样，他还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那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因为拒绝了所得玛王所要给他的一些赏赐，神说我给你的祝福大大的祝福。这个大字呢，是就是翻作大，原来在原文就是大的意思，厚厚的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超过所得玛所能给他一切的报答。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要分辨赏赐的来源，那些不义之财不应当得的，当然这里的原因因为所得玛的名声大概亚伯兰也知道一些。在这里我们说到一件稀奇事情，当他所得玛当这个亚伯兰把所得玛人的财物都掳掠回来的时候，我们以为罗德会跟着他回来，没有，罗德仍然回到所得玛，并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住在所得玛的城里面，而且在当地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任务或者影响力，甚至以为他是来做官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看见人的选择，亚伯兰因着选择神，神说我要大大的赐福你。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选择神是因为神的赐福，但亚伯兰不是，先选择神，神祝福给他，他没有要求，但神自动乐意的甘心的情愿的愿意祝福亚伯兰，因为早就向他应许过，我要领你出来叫加勒底的乌尔带你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去，在那里你要成为大国，而且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你要祝福人，神拣选亚伯兰的目的是要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神不是仅仅叫你免除地狱的痛苦救你进入天堂，而是要借着你成为祝福的管道，叫许多人可以因为听信福音而得着神永远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生命的祝福，这个生命的祝福不是将来脱离永远的审判，而是今天开始我们活在神的生命中间，表现叫我们像耶稣基督。我们主日学的课今天讲到灵命造就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祝福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做一个像耶稣的人。你说什么叫像耶稣？不是外面形象的像，而且每个人不能完全像耶稣，因为你我都不一样，每个人生按照他的个性，按照他的生命，按照他天然的能力，神要祝福他，但是无论怎么样祝福他都显出像耶稣的样子。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最早的安提阿的时候，有一批神的儿女在那里聚集，他们聚集就像小基督一样，世人蔑称他们是基督，叫做基督徒，小基督 Christian，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比基督小一号，就像基督。安提阿的人本来神的儿女门徒们是一个正常的称呼，他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但是世人取笑的态度说基督徒，小基督。当然今天很多人说我们是耶稣迷，也一样的好处，一样的益处，就是我们像耶稣，像基督。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成为我们一个赐福的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的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知道。感谢主，天韵歌声来到这里，他们一直传扬福音，我们也可以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亲爱的朋友带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但是亚伯拉罕听见这些话以后，他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知道亚伯兰讲的话呢，当中跳过了很多的思维，但是神跟他中间对话毫无间隔，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什么意思。亚伯兰说什么呢？主耶和华呀， 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对于外面的祝福，神所赐给他的是认为满足了。一个人容易满足是好事，一个人能够说够了是好事，这不是不进取。很多人呢，我们俗话也说，总远远差一块钱，住房子远远少一间，穿衣服远远少一件，钱呢远远少一块，这是我们不能满足。但是亚伯兰这里的话有两层的意思，他说：“主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他想得很简单，但是也很正确。他怎么样想呢？你给我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因为有一天我的生命不是永远的。积蓄财宝，世人积蓄财宝要留给谁呢？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却不去问的问题。啊，那一天我跟我的姐姐弟弟见面的时候，我姐姐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她告诉她的儿子：“我今天非常乐意来花你们的遗产。”懂的意思吧？啊，我姐姐对她的儿子说：“我今天非常乐意花你们的遗产。”遗产还没给他嘛，如果你少用呢，就多给儿子一点，对不对？你多用一点，儿子少一点，所以你花的是儿子的遗产嘛。你高不高兴啊？啊，你花别人遗产是不是比花自己钱开心啊？你要这样想，你花钱就很乐意了，对不对？啊，记住哈，你是花你儿子的遗产。那你儿子应当怎么想呢？他也没法可想，你不给他，他也不是他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里说明一件事情，人所能想到的最多把财富留给儿女而已。说起来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当然若是你的儿女成才，也不再稀罕，也不大稀罕你的遗产。但是如果你的儿子不成才，我告诉你，给他多少遗产，三年两年就花光了，不会经营，不会处理。但是他会经营会处理，结果什么呢？更多的财产留给你的孙子，如此而已，对不对？Rockefeller 石油煤油大王，有了钱，他的儿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只会做慈善家，就是花钱，如此而已。当然花钱有它的意义，也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可以设立奖学金，你可以设立神学奖学金，这个不一样。当然神学院不一定是最好的出路，你可以帮助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里亚伯兰提的问题太实在了，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无论你给我多少都不是我的。他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既然没有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他说承受我家业的就是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如果神祝福亚伯兰不过是要间接的来祝福以利以谢，亚伯兰说那我在这里做什么？这问题是不是很真实的存在？但是当亚伯兰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并不以为无。亚伯兰的困境就是他没有儿子。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把肉身的儿子赐给他们。那年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说了，今天基督教教会神的儿女有一个特权，就是明白肉身的关系有一天要终止，但是属灵的关系是真实的。那天我讲的题目叫真儿子，属灵的儿子是真儿子，不一定是你生的，但是在属灵上面接受了你的产业，你在主面前一切的丰富，你有一个对象可以传递下去，这是快乐的无比的事情。我读到一本书上面讲了一句话，当我们年纪慢慢长的时候，他说年纪大的人所盼望的所想的不是能够得多少，而是能够留下多少，有多少可以给人的。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讲，很可惜我三个女儿中文都不大行，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给儿女，但是想想也许有很多读经的摘要，我自己一个人读经想到写下来的东西不一定讲到能讲得完，说不定有哪一个人他中文不错可以看一看，尤其要认得我字写那么潦草，要有点本事，这是我的产业。若是有人可以传下去传承，那是我叫我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不是我们及身而止，而是把我们的财富留给后人，做什么？是为了神的恩典。如果是地上的财富看得见，属灵的财富，你知道我常常注意到有些人家里三四代信主，无形中间他们祖先所留给他们基督徒的品格在他们身上 变成他们所看重的价值，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厚的。戴德生到中国来几代以后才开始娶一个台湾媳妇，感谢主，今天早晨这个杰克唱台语的田中的白露丝，你知道用台语唱歌跟台语讲话又不大一样，不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听懂台语，要我唱台语的歌唱不来，对不起哈，应该会的会人多多大声唱，其实它的押韵律是很美的。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传递神的信息，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必要条件，所以神赐给我们语言的能力。但我讲不是要讲这语言的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讲到传承的问题。传承是一个人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短暂的几十年而已，为什么来不知道，但是往哪里去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也不是出于我们选择，被生下来，没有人自己要生下来，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责任是要知道我们能传递什么，能给什么。而且人生的目的，有些人没有信主，他只能定一个非常短暂的人生，有些人稍微有思想，他虽然没有信主，他想到更有意义的事，所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刚才提到我的姐姐，她很喜欢带人参观博物馆，在费城有很多博物馆，她去做导游，其实她是学化学的，很喜欢导游看艺术馆、艺术博物馆。但是等到她生了孙女之后呢，哎呀，没有时间带人导游，她的执照快要被撤销了，她没有满足一定的日子以后，导游那博物馆说，对不起，不要你做导游了。为什么人在寻找一些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实在告诉各位，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也知道不是仅仅短暂的几十年，而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永远的生命不是一个生命的延续而已，而是生命的质量不同。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有见证的基督徒，传递福音的基督徒，带来祝福的基督徒，给人恩典，给人权柄，给人生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使命。不仅这样，我们更知道靠着神的恩典而活。所以你看亚伯兰在这里讲的这句话，神立刻对他说，不然不是这样。照着当时中东的规矩，生在你家里的人，如果你没有后嗣，他就是你合法的后嗣，他要服侍你，做你的仆人，你为了报答他的服侍，当你死的时候不要把财产留给他，这是当地的习俗跟当地的一种不成文的一种文化。所以亚伯兰讲得很清楚，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说不是，神说什么？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本来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多起来，你要得的子孙，但是一直没有看见。有人告诉我们，从亚伯兰在十二章里面到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是神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神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奇妙，我们信心的成长是神所关切的，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出去，对他说，领他走到外边，我想这是一个晚上对吗，应该是黑夜对吧，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件事情什么意义？神是要借着看得见的事情来激发亚伯兰的信心，使他能相信看不见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什么叫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知道？因为有一些东西他看得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